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4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星期三宣布从下个礼拜一起放宽港澳和外籍人士入境，其中港澳人士如果出于人道考虑及紧急协助等原因都可以申请。较早前蔡英文总统的政府承诺，因应中共在香港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引发香港人恐慌，而向香港人提供人道救助。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6月24号表示，考虑到新冠病毒肺炎的国际疫情趋势和入境需求，从6月29号起放宽外籍和港澳人士入境。第一类的外籍旅客除了观光、一般社会访问之外，都可以提出入境申请。纽约是美国压制新冠病毒实施最严格封锁措施的城市之一，目前正进入重新开放的第二阶段，对于当地人来讲，那就意味着30多万人将会重返工作岗位，而公众可以部分回到几个月前的生活方式，譬如是户外用餐、店内购物以及更多的日常活动。餐馆有条件地开放，发廊终于接受预约，公园满是快乐的小孩，纽约距离恢复正常状态仅一步之隔。6月22号该市进入了重新开放的第二阶段。较早前纽约采取一些最严格的封锁措施，亦都经历了最高新冠相关死亡率。被中国关押的加拿大公民康明海的妻子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她的丈夫康明海，并希望加拿大政府为此提供更多的帮助。康明海是加拿大前外交官，2018年12月在中国被捕，她的被捕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对加拿大逮捕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公司的前财务长孟晚舟而进行报复。中国政府扣押了一个无辜的人。康明海的妻子纳吉布拉星期二接受美国 CBC 新闻采访时表示，他想告诉中国当局听，你们扣押了一个无辜的人，迈克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完全贡献给世界和平建设，贡献给连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建设。美国半导体产业代表指出，美国政府新近颁发的华为出口禁令未有明确涵盖范围，因此存在漏洞。为了进一步限制华为对美国科技的使用，美国联邦商务部上个月颁发了针对华为和附属企业的出口禁令，规定美国科技产业如果向华为出口本公司研制但是在海外生产的芯片等美国设备，就需要向商务部申请出口许可证。如果美国公司知道向华为出口的海外生产设备使用了部分美国科技和软件，也都需要政府的出口许可。路透社指出，美国相关半导体产业对政府颁布的新禁令感到困惑，认为禁令未有明确涵盖的范围，很难执行。美国商务部就此再度提醒业界人士执行政府的新禁令。五眼联盟承诺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应对全球秩序面临的新挑战。美国国防部23号表示，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五个国家所组成的五眼联盟的国防部长以及国防大臣6月22到23号召开了视像工作会议，并在会议结束时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以上的承诺。有评论指出，这次会议是在美中之间和澳中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之下进行，备受关注。会议联合声明说，五个国防部长讨论了在日趋复杂和充满挑战的地缘战略环境中进一步强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解决国际准则面临的挑战，并在关键领域全面加强合作的目标和面临的新机会。会议承认地区合作伙伴和机构在全球和印太地区建立稳定、安全与成员国主权都被尊重的经济、强劲社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一份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只有23%的澳大利亚人相信中国会在世界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澳大利亚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公布2020年民意调查显示， 在2448名的澳大利亚成年人当中，只有23%的人非常或有一些相信中国会在世界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而在2018年这个比例为52%，仅有22%的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事务中做正确的事情表示有信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新闻自由方面的消息。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在5月底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香港主流媒体最近出现了不少的变化。在去年年底被评为电子传媒公信力第一的 Now TV 新闻台，最近就出现了高层的人事变动。有传媒报道说，与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关系密切的无线电视新闻部前高层在星期二就接任了 Now 新闻以及财经资讯的主管。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有31年历史的讽刺时弊节目头条新闻，最近就播出了今个季度最后一集之后，就宣布暂停制作。主持人吴志森认为，在目前的大气候，中国全面管治香港之下，相信节目复播无期。有香港的学者分析，最近香港媒体的高层人事变动可能是基于商业利益，背后亦有可能来自北京方面的政治压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11月底反送中运动期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公布三年一度市民对香港传媒公信力的民意调查结果。这次调查在去年8月中以电话随机抽样，成功访问1079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送中运动进行期间香港市民对传媒公信力的评价。結果顯示 ，Now TV 新聞台以6.76分成為電子傳媒公信力第一位，香港電台以6.72分排名第二位，而無線電視新聞的評分就由三年前的5.88分跌到去年的4.45分，在電子傳媒的公信力排名最後，跌幅顯著。Now TV 新闻及财经资讯主管张志刚即将在今年8月退休。香港明报和苹果日报最近报道，接任人选并不是由内部升迁，而是由无线新闻部前高层陈铁标空降接任，星期二即是6月23号正式上任。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陈铁标1989年到北京采访六四事件，当时在亚视新闻部任职，是最后一批离开北京的香港记者。他一直专责中国新闻，之后加入无线新闻部，曾经在2004年因为精简人手而自愿离职，之后重返无线，亦都曾经担任新闻行政人员协会执委会成员。苹果日报报道，香港传媒界中人普遍认为陈铁标同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关系密切，担心背后可能有中联办干预人事任命，以令到无线和 Now TV 新闻日后的报道可以更加同一阵线。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吴海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估计这次传媒的高层人事变动和港版国安法的立法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而是北京经过一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希望加强对香港的政治控制，估计对传媒背后的老板亦即是商人施加政治压力，以减弱香港主流传媒对政权的批判，背后亦都可能有商业利益的考虑。
如果他即是去换这些的高层，或者去令到他的整体的编辑方针即是他的路线即是仍然是维持现在的路线，他会不会同样地，即是他留下一些的广告 客户咧，即係特別係香港而家好多廣告客户都即係同內地有經濟嘅關係，或者佢本身就係中資咁樣。咁會唔會你唔變咁，佢咪落少啲廣告，咁亦都影響你嗰個收入咯。即係我諗作為一個商人，佢又會有一啲咁嘅考慮咯，可能。
吴海宇表示，港版国安法目前未公布详细的条文，但是目前公布的一些大方向已经引起寒蝉效应。他认为探讨一国两制前景甚至香港自治这方面的言论应该还有空间，但是一些更加激进例如自决或者港独的言论一定会减少。他认为港版国安法对香港言论自由的影响要视乎公布了条文之后有几辣。
稍微少少極端少少，即可能是一些嘅自決或者港獨，咁我諗呢啲一定是會少人講，或者人就算係咁諗都好啦，佢都唔會公開表達噶啦嚇。咁但係我諗，即究竟嗰個影響會有幾大咧？真係要睇下個條文係有幾辣咯。即而家當然公布咗部分嘅詳情，都已經係佢用好多唔同嘅機制，即係。即法官又是特首可以委任的，有国安公署或者是国安委员会，跟住最近是有传出来就说是即他有个独立的羁留中心去羁留一些国安的疑犯和保安期羁留的这样。即这些细节如果是真的或者更加辣的话，就影响会更加大咯。
除了 Now TV 新闻台的高层人事变动，一向编辑自主的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今年年初不断受到亲北京人士的攻击，有31年历史的讽刺时弊节目头条新闻最近播出本季最后一集之后暂停制作。这个节目在主权移交前的1989年开始制作，主权移交之后多次受到前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批评，有评论认为头条新闻能不能够继续制作是测试香港言论自由空间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主持头条新闻13年的时事评论员吴志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目前的大气候中国全面管治香港之下，相信节目复播无期，他感到不舍和愤怒，相信香港其他传媒都会受到影响，例如 Now TV 新闻台最近的高层人事变动也都是由于中国的全面管治。
即大氣候和小氣候的問題，大氣候就是整個即是中國要用一個所謂全面管治去管香港嘛。一全面管治的時候，即所有有關意識形態的東西，譬如包括媒體、包括教育、公務員的效忠、等等呢，都要全部受管的嘛。在這情況底下，頭條新聞受到這樣的影響，這個頭條新聞只不過是小氣候而已，小氣候受到這樣的影響呢，是一啲都，我認為都一啲都不奇怪的，一啲都不是我意料之外的東西的，所以我預咗的。不過又是個問題，就是預咗都好啦，佢嚟到啦嗰日，咁當然會有一啲不捨啊、難過啊、甚至憤怒嘅情況。不過呢個大氣候同小氣候之間咧，我覺得頭條新聞咧，不過係一粒碎石嚇，俾一個大浪沖走咗啫。不過更大嘅浪就喺後邊嚟緊嚇，好多嘅媒體，我相信幾乎所有媒體咧，無一不受影響。咁而家 Now Cable 係會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就係、是、呢個大浪沖嚟嘅結果嚟咯。
吴志森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港版国安法对香港言论自由的影响去到什么程度，只是能够见步行步。他相信北京以至香港政府都希望将香港电台变成政府的喉舌，这个是北京全面管治的大势所趋，而民间以至港台员工的反抗力量有多大，可能会拖慢这个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北京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自从6月11号复燃以来，确诊人数仍然持续增加。据北京卫健委最新的统计，在星期一6月22号单日再增13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人数达到249人，并没有包括仲在观察当中的22例无症状的感染者。 据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在全市16个辖区内已经有10个的部分街道卷入这一波的疫情当中，分别被划归为中高风险区，其中可能源头所在的新发地批发市场已经在6月13日关闭，周围的丰台区和以南的大兴区等部分的区段都属于高风险区。虽然誓言话要积极防控，但是北京官方至今仍然无法确认这一波疫情的病毒感染源头，而且连日以来几名病患的行动轨迹和接触史都初步发现和新发地批发市场无关，使到中共党媒北京日报都开始怀疑是否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在防控力度方面，据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市民、商家和学者的反映说，北京市汲取了1月底以来武汉疫情防控的错误教训，自从6月中旬爆发第二次疫情以来已经是积极防控，虽然采取了最严格和全面的管控措施，但是相对有序，而且手法较为细致和有人性，而当地市民亦相对冷静，未陷入任何恐慌的情绪或者行为。北京大学某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系副教授对记者说，北京至今仍然未宣布全面封城，但对于进出北京的人都进行严格审查，要求持有7日之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放行。他的严谨程度实际上亦同初封城差不多。他说，因为个人要排队检测比较难快速拎到证明，所以减慢了进出北京的人流，最后的结果相当于变相封城，但并没有宣布封城，老百姓不至于恐慌，生活就不觉得有任何异常。北京卫健委星期二透过新闻稿说，全市具有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已经扩大到128间，但是呼吁市民采取提前预约或者配合单位安排方式去有秩序地受检，以免出现临时排队人龙，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亦增加医院的压力。为了避免接触感染，北京市民大多数以减少出门或者避免大型聚会去应对，使到餐饮、酒店和娱乐事业例如电影院等等首当其冲受到断崖式的影响。距离新发地批发市场大约10分钟车程的一间大型连锁烤鸭餐厅说，原本他们的餐厅的生意因为北京连续56日没有疫情而渐有起色，但自从6月中疫情复燃以来，生意又马上一落千丈，一整日都没有客人上门的惨况已经是常态。据餐厅主管说，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日头客人都没有，他们属于大型聚会的店铺，并没有太多人去用餐，说不担心是假的，但是他们的防护已经做得比较好了，一日三次消毒，客人进入店铺要有健康码、扫体温、登记、酒精消毒都必须要有的。而位于北京朝阳区的许仙楼餐厅亦面临同样的困境，据星吾的负责人说，冲击是很大的，几乎是没有客人，疫情在第二日开始，他们夜晚都已经是闩门了，现在一直在流，但是日头几乎没有人，亦没有任何的收入。而地处偏僻的京城宾馆，自从2月份全中国陷入肺炎疫情以来，生意本来就已经清淡，被这一波的疫情来到，北京马上将观光客拒诸城外，当然又雪上加霜。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柜台人员说，几乎就没有任何人，他一直在店铺里面，亦没有出过去，所以对大势亦不是那么清楚，而疫情期间本来生意就清淡，没什么差别。三名商家受访市民和学者普遍对政府的疫情防控是有信心，尤其北大的学者说，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的运作的体系原本就健全，市民质素又比较高，医疗的资源亦丰富，生活物资的供应亦无惧，而且北京的决策亦能够直接指示中央定案之后才可以执行，所以指挥决策系统是相对迅速有效。但是他们对于北京能否在短期内恢复商机或者生活的常态都不是那么乐观的。由于今次的疫情源自于有北京菜篮之称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所以除了跟这个市场有直接接触的摊商和批发商必须要全面接受这个核酸检查，就连各类的农贸市场、餐饮、食堂、外卖、快递和物流人员亦波及到。据媒体报道，全市10万名快递从业人员都已经被要求安排进行核酸的检测。因为快递员受到波及，中通快递大兴区的业务人员在星期二就对美国之音说， 呢兩個禮拜嘅派件量都已經大幅減少咗一半以上。雖然所有人都已經完成咗核酸檢測，亦未發現確診病例，但係隨住派件量減少，亦多少會衝擊到業務員嘅收入。不過，至今仲未聽到話公司有裁員嘅消息。為咗防患疫情擴散，中通快遞每日都會針對所有嘅人同埋營業區咧進行消毒。業務員派送亦都會戴口罩，而且同客户保持一定距離，或者盡量採取冇接觸嘅方式去派送。北京某名唔願意透露姓名嘅經濟系副教授就預計快遞業受到嘅衝擊係屬於短期，因為北京市民又開始咗另一波類似嘅居家隔離、唔出門嘅生活，所以未來會依賴物流業去運送生活嘅物資，所以相繼應該會隨住從業人員嘅陰性檢測之後咧就逐漸恢復。咁該教授又話，北京市民嘅生活目前咧仍然屬於正常，但係工作條件咧較為好嘅市民，例如公務員同教師等等咧，應該大多會採取喺屋企工作去維持收入。而官方都能夠透過大數據去掌握市民出行嘅行動軌跡，所以疫情嘅漏洞咧係比較能夠防止。不過對於科技防疫，呢一名副教授就話：這個大數據技術嘅發展咧係有利有弊嘅。北京官方利用市民行動的軌跡去收集、去提升防疫的效果，確實是有成效的做法。而在這個時候動用這個手段亦需要必要的，但是信息科技發展至今是非常進步，將很多人的個人信息都透明化，嚴重侵害了個人的私隱。所以他認為一旦疫情過去，生活恢復正常，有關個人私隱數據保護的立法以及大數據運用的邊界設定，官方和各界都應該要開始思考，要集思廣益去進一步完善，否則未來個人的私隱數據容易被洩漏，甚至成為被監控的對象，或者個人信息被商家非法濫用，對於這個用家來說都不是好事。至於受到負面衝擊的餐業，他就說除了人流較密集的餐飲、飯店、娛樂業和商場之外，還包括少數部分剛剛復工復產又因為最新一波疫情而被要求停工停產的中小企業，以及最苦的一班人就應該是屬於社會底層的老百姓，因為這班人沒辦法透過視訊必須要去到現場打工或者是做散工去過日子，一旦因為居家隔離或者停工的話，馬上又要面臨收入減少甚至沒有收入的困境，生活將會無以為繼。而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組織發言人郭展瑞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亦說，北京市雖然在2017年底大興區的一場大火之後開始清除所謂的低端人口以及外來的移民工，但是北京市生活的機能的運作一直以來都是靠著這一班上百萬的外來移民工是支撐的，所以疫情嚴峻期間這班收入微薄而且積蓄不多的外來移民工如果沒辦法工作的話，可能很難生活下去。据中国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中国五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9%， 比四月份下跌了 0.1 个百分点，但仍然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0.9 个百分点，显示出就业压力仍然是不容忽视。不过对于中国官方的失业调查，郭展瑞说，各界普遍认为中国严重低估，没办法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針對中國的失業率，目前各個研究機構當中以法國興業銀行的預測數據最為嚴峻的。據該銀行的預測，中國目前大約有7000萬至8000萬人失業，城市失業率高達 17%。 由於北京疫情可能還正在上升階段，北大經濟系副教授說，疫情對經濟的通盤影響還要有待觀察，但是就消費面來說，北京日常物資以及新鮮生果的供應並沒有中斷，不過物價應該會是小幅上升，但應該可以在所謂的可承受的範圍內。而中國的整體經濟受到新一波疫情的拖累，需要更多時間才可以復甦，所以他預期民眾在消費方面應該還要忍多一陣。在政治方面，這名北大副教授說，北京疫情爆發初期，北京市政府立馬懲處了免職三名防疫不利的官員，分別是豐台區的副區長周宇清、豐台區花香黨委書記黃華和新發地市場的總經理張月立，當時就釋出了所謂的殺雞儆猴的象徵性的政治信號，去警告各個區的領導加強對疫情管控的以及重視，所以就政治問責來說，亦可以說是僅此於此。 因為如果隨住疫情發展繼續追究下去的話，免除爆發疫情的各區區領導，那就可以說沒完沒了，亦會亂了疫情防控的體制。至於日前中國國家衛健委疾病預防控制專家委員會的專家吳浩在接受中國的新京報專訪時就說，從這波疫情的潛伏期來看，他預估北京的疫情應該不會超過這個禮拜。他說傳染病的規律就是將傳染源控制住，傳播鏈阻斷，疫情就可能出現數字斷崖式的下跌。對此，這名北大副教授說，幾個月以來的防控經驗令到北京市民對於過於樂觀的官方講法大多數都是有疑問，亦不會因此就放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的報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再将四间中国的官方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将这些媒体视为中国政府的一部分。自此被列为外国使团的中国官媒达到九间。在过去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巨资进行全球的大外宣，并且采用多种的策略扩大官媒在美国的影响。最近披露的信息显示，中国的官媒《中国日报》在过去四年来投入了上千万美元在美国的主要媒体是大卖广告。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北美分台过去超过一年是投入了近6000万美元的营运费用。除了美国政府对华态度和政策转为强硬之外，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已经是跌至15年来的新低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美国司法部最新的文件，中国官媒《中国日报》英文版的自2016年11月以来向美国媒体是支付了1900多万美元的印刷费以及广告费，其中向华盛顿邮报以及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支付的广告费用超过1100万美元。中国日报在美国媒体打广告存在已久，最引人关注一次的就是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德梅恩纪事报上面刊登的广告。中国日报在四个版面的广告当中批评特朗普针对中国的关税措施，强调自由贸易为爱奥华州的农民带来了好处，之后引发了特朗普总统抨击中国干预选情的强烈回应。这些广告被冠以中国观察的名称，以插页的形式加入了去美国媒体刊物当中。虽然说是插页的广告，它的文宣更加是好像是新闻，用来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化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高级分析员傅克表示，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当中有不同程度的这种被称作为是借船出海的形式，利用和海外主流媒体的合作来传递中国官媒的宣传内容。他说，大多数美国人对任何来自中国政府的内容都非常之警觉，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模糊隐蔽的方式被利用起来瞒过新闻消费者。中国政府一直以来试图提升自身在国际舆论场上面的话语权，自2009年开启被称为是大外宣的全球宣传计划以来，不乏高调的媒体扩张事件，比如新华社进驻纽约时代广场附近的写字楼，并且在广场上面的大屏幕放是宣传广告。中国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2016年被重新包装为是中国环球电视网，在华盛顿建立了北美的分台，从多家知名西方新闻机构挖角分发中国日报的报章纷纷出现在美国各大城市的街头，报纸还一度进入了国会山议员的办公室。司法部的信息显示，中国日报过去十年在美国运营费用增长了十倍，从2009年的133万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1200多万美元。而北美分台在2018年的12月至2020年的2月期间是收到央视拨款大约6800万美元，运营开支近5800万美元。 中國主要的官方媒體亦都在臉書以及推特等中國禁封的社交媒體上面經營帳號，有些甚至是分欄目以及語言開設多個的帳號。這些官媒英文版的主要社媒平台都有數千萬的關注者，截至今年的6月，臉書帳號關注者是超過1億，新華社以及中國日報的英文臉書帳號分別有8100萬以及9500萬。目前還是不清楚這些帳號有多少是花錢購買的殭屍粉，而有報道是表示新華社和中新社等機構通過涉及到數百萬美元的招股投標項目，為他們的推特等社媒平台增加粉絲。這些並不是非常之有效，愛奧華州立大學研究中國傳媒的政治學者哈希德就是這樣說，他指出全球大部分地方對中國的看法正在越來越差，而且這種趨勢在新型冠狀病毒是爆發的時候就更加如此。在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4月發布的一項在疫情前所作出的民調顯示，大約是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是2005年有這個項目的調查以來最高水平，還有90%的美國人將中國的影響力和實力視為一種的威脅。美國政府在對華態度以及政策上面亦都已經開始轉向，白宮在5月發布的對華戰略報告當中表示，美國原以為是向中國開放市場以及投資，中國會變得更加自由，但是中國反而是更為專制，並且是在世界各大宣傳的他的政治思想的力度，美國決定公開增加對中國的壓力，全面壓制中國的擴張。美國政府亦都對來自中國的媒體活動加強了審視，在將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國際廣播電視台、中國日報發行公司以及人民日報的海外代理、美國海天發展公司等這五家的中國媒體機構認定為是外國使團之後，6月22日又再將中國中央電視台、中新社、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是列入名單，被認定為是外國使團的實體，必須要就好像駐美國外使館的一樣遵守某些規定。國務院說這些媒體受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不是獨立的新聞機構。而在之前，美國還要求新華社等登記為是外國代理人，對他們在美國運營情況以及財務進行披露。中國日報1983年已經是被登記為是外國代理人。哈希德說中國共產黨根本上是不了解西方社會和媒體是如何運作，他們認為西方媒體就好像和中國的媒體一樣，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影響，這個是得意的，是對形勢的根本的言誤，還有根本上的中國在全球的公信力不好，而且越來越差，新冠疫情顯示顯然是毫無助益，對中國的公共形象非常之不利，然後香港的抗議、中國的回應以及在新疆將近百萬人拘禁在集中營裏面的這些事情，中國是否認，但顯然是事實。自由之家的庫克認為中共大外宣不單止是宣傳中國以及是中共的正面形象，還有壓制批評聲音以及異議人士，最終目的就是美化中共的統治，消除對中國執政的威脅。他說雖然從民意以及是政府治的氛圍上面來看，中國在美國的媒體影響收效甚微，但是大外宣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就影響大深。他說你還可以看到他們在社交媒體上面傳播虛假訊息，這個是他們所看到越來越多的，他是覺得這類的內容可能會更產生是生效的效果，還有審查依靠向媒體機構和記者施壓，不要報導某些的內容等。 有些时候是对美国的记者设置障碍，不允许他们采访某些人或者恐吓线人。最近就是将这些美国记者完全赶出中国。而此外，特别是在美国华语的领域，在广告市场，很多的广告机构如果跟中国的官媒有业务往来，可能不会跟他更为是独立或者持异议的立场的一些的媒体合作。他说在美国华人社区，中国官方媒体以及是亲北京的媒体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在今年初发布的题目为是北京的全球抗音器的报告当中表示，在有线电视领域2016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是可以是看到央视以及是亲北京的香港凤凰卫视的家庭分别为是9070万以及是7950万户，而亲台湾的东森电视台和法轮功学院创办的新唐人则是只是占很少的部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2018年一份研究报告表示，美国的华文电视网络以及是纸质的媒体几乎都已经被中国政府通过是注资补贴又或者是威逼利诱等方式直接或者是间接控制，在新闻采编上面迎合北京的立场，真正独立的媒体是所剩无几。今年较早的时候有报道说，美国人口普查局面向华裔社区的2020年人口普查广告投放当中，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三家和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媒体获得到广告合同。而在上一次2010年的人口普查当中合作过的大纪元以及希望之星，这两家反对中共的媒体真是被排除在外。报道说CCTV 中央电视台亦都曾经一度出现在中标的媒体名单上面。在媒体曝光之后，人口普查局是发声明说，中央电视台是被错误地列入了名单。富合表示，中共媒体影响的途径明表明上是官方媒体只是冰山一角，还有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半官方或者是私人所有的媒体，以及是好像微信这些不得不服从中共指示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而他说微信和确实是在美国获得到立足点，这样他们只是为了某些认定人口或者是全美国获得是市场份额和主导地位，这个本身也是中共的一个目标。如果是看过几年前中共试图成为是网络超级大国时候，将腾讯等推为领军人物，这样这个就是目标，这个就是他们尚未完全看到这个目标以及是在内容和民意层面如何转化的实现。但是情况已经和五年前完全不同，而且对未来会产生各种的可能影响。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五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微信对海外注册用户之间发出的文档以及是图片实施内容监控，有关政治敏感词的数据会被用作为是训练它的针对中国大陆账号的审查系统，而之前认为海外用户不会受到影响。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人是对中共大外宣的警觉以及是导弹，在中国在影响方式方面可能会变得更为隐蔽。比如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揭露，在美国新冠病毒的初期，跟中国有关联的账号参与放大了一些有关特朗普总统封锁全国的假消息的传播，以至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得不紧急通过是推特是辟谣。富克说，这个例子所显示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在乎手法上变得更俄罗斯化，这个是这些信息以及中国或者中共的利益并不明确相关联，只是为了在美国散播恐慌的制造的分裂，这个是更为危险。他们是可能会看到更多这样的 分裂。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日前表示，他将会提开系提议安全面对中共的宣传。他认为美国是有必要重启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积极措施工作组，并且制定长期战略去瓦解中共的宣传功劳。并且制定长期战略去瓦解中共的宣传攻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在6月22日呼吁中国当局停止以新冠病毒疫情为理由完全剥夺被拘押者的家属的探视权，而应该要在疫情期间确切保障被拘押的人获有司法咨询以及家属的探视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授权中央政府紧急控制疫情的权力，不过相关国际人权标准要求公共卫生紧急形势之下有关权利的暂时终止必须合法、适当、必要、非歧视性，而且必须重点明确、期限明确、尽可能减少对公共健康的过分干扰，一刀切地拒绝家属和律师探视，其中包括网络虚拟探视亦都被拒绝，就和上述国际标准相左。该团体提供了12个相关的案例，说明中国监狱当局以新冠病毒疫情为由拒绝被押者的家属和律师享有探视权，其中获得网络虚拟探视的机会亦都被剥夺。不单止是这样，这种限制在各地疫情逐步缓解、社会生活逐渐恢复、复工复产、大面积展开之际依然仲系继续当中。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对美国之音表示，佢的情况算是最差的。佢话余文生失去自由900多日，佢的探视权被完全剥夺，一次都冇获得探视。唔单止是受到疫情的影响，而是被完全剥夺，呢啲系违反法律规定的，而且是不人道的行为。许艳话，徐州市中院6月19号对余文生秘密宣判，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许艳作为家属并没有被通知。针对这次审判以及获刑之后家属的探视权，许艳说这是一个秘密的判决，判决之后按理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下面可能会涉及到家属要求会见的问题，他和他的子女会要求去见他。关于这点，当局是否会以疫情等原因不给会见，可能性仍然是相当大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特别例举了黄岐案的情况，身患癌症的普文清是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岐的年迈的母亲，她希望有生之年见一下她的仔一面。普文清请求探视她的仔的一系列的呼吁和努力，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成为媒体的人权新闻的焦点，不过押金母子依然未能够见面。收押黄岐的四川巴中监狱在4月21号疫情爆发之后，以疫情为由拒绝安排会见，甚至拒绝为家属安排电话探视的机会。四川地区熟悉黄岐案的一位当地人士担心遭受到打压，匿名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黄岐案的管控非常之严，目前只是知道普文清已经返回到家居，精神还算好，但是并不清楚他们母子是否见了面。而同时当局因为黄岐案不断传唤和骚扰当地有关的人士，不过四川当地亦都有维权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被当局委派参与护理普文清老人的医护人员都是普文清原单位的同事，他们对这位老人还是悉心照顾的，这一点令人欣慰。不过老人最后愿望是有生之年能够见到他的仔。舆论对当局以疫情为由断然拒绝一切会见表示不满。疫情期间被中国监狱当局剥夺探视权的还有人权活动人士 秦永敏律师、郭敬松、人权活动人士徐坤等，其中人权律师黄全章是在疫情期间家属李文竹突然患病的情况之下，被临时允许返回原居地北京同家人团聚，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特例。将近一千日未见到丈夫的余文生的妻子许燕表示，国内面临困境的人欢迎国际社会的关注。他说，如果有国际组织提出上述的呼吁，首先这些是对国内面临这种处境的人的一种帮助，不过中国政府可能并不会在乎或者不去听取这种的建议，继续剥夺这种权利的可能性会更大。希望国际上继续要求中国依法行事，向中国政府施压，亦都希望中国政府人道对待这些人。许艳又表示，具体探视操作上面，监狱当局完全可以通过消毒、隔离、限时、限人等的卫生技术手段安排家属和律师的探视，包括网络虚拟探视和电话探视的安排。中国监狱系统疫情期间普遍强化管理，凸显中国强力抗疫模式的特点。四川省司法厅微信公号曾经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省司法厅下令迅速实施监所全封闭的管理，实行六个暂停，暂停一切外来人员进入监管区，包括非监管区值班执勤民警亦都不得进入监管区，暂停面对面会见的探视，暂停办理罪犯戒毒人员转押，暂停提审亲情帮教和警示教育，暂停服刑人员戒毒人员集体就餐，暂停监所内一切的大型的活动。另外，5月17日，北京因为全国疫情的持续，中央和国家来访机关接待场所全部关闭，上述接待暂停，北京以及一些地方的疫情新近再度告急的严峻的情况之下，中国监狱系统能否很快重启家属探视，仲是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上个礼拜六公布了在香港设立安全机构的计划，亦即是建议当中的港版国安法。这项法律将会令到北京政府可以控制香港特首以及由他任命处理这类安全案件的法官。反对者认为这个情况将会危及到香港的司法独立。而在上个礼拜六和礼拜日，在洛杉矶的部分华人举行了力挺香港纪念反送中一周年，反对中共对港版国安法的集会和抗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余舟在洛杉矶的报道。
部分中国民主党成员组织抗议者在过去的星期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集会，他们举着港版国安法扼杀香港自由与繁荣、推翻中共防火墙、香港民主自由等标语牌，表达对香港的支持，对独裁的反对，对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的追求，以及是对民主的向往。来自江苏的民主人士杨中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在香港强推国安法，这个其实是一个专制政权的安全法，因为自由民主的香港是对专制政权的威胁，所以他们先处心积虑地要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要让中国人民明白这个专制政权的真实面目是怎样。异议人士艾健对美国之音说，大陆内部人民根本不知道外边的真相，包括香港的局势和香港一年前发生的百万民众反送中大游行等事件。对此，大陆媒体避重就轻，而此外新疆集中营关押上百万人，老百姓亦都一无所知。他说，今日大家嚟呢度嘅系声援香港，反对中共响香港强推所谓嘅国安法。佢哋系要呼吁美国政府用行之有效嘅方法推翻中共防火墙。艾健嘅成年儿子小艾亦都系一同参加咗呢一次嘅抗议活动，并且系表达咗自己嘅睇法。响美国大学并且系已经响美国就业嘅杜金泽系对美国之音表示，他17岁到美国之后上了大学，开始接触到很多和过去不同的讲法。
於是漸漸地質疑中共過去的言辭，並且尋找真相。他說他是希望大家能夠打破中共的防火牆，加入傳播真相的行列。李鑑是電腦互聯網技術人員，熟練駕馭這個遙控技術。他說打破中共的防火牆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步，馬斯克的星鏈計劃將可以幫助做到這一點。不過所有人都應該是積極行動，有專長的人士更加是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大家不要等待，而是要做起來。萬一星鏈是未有成功的話，他是呼籲更多有技術的人能夠站出來去做這些事情。這次的活動的組織者之一戒立健元直山東，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全家人多年來遭受到政府的迫害，自己是九死一生才来到美国，最终是追求中国的民主事业。他说中共七十年的统治史是告诉大家，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跟他作对的政治人士，所以他是支持香港，期待民主照耀华夏。香港人手足付出是太多鲜血以及生命，大家应该是认识到香港为捍卫自由以及民主的勇士是最大的受害者。李茂军是没多久之前为洛杉矶雕塑公园筹集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三十一周年活动。他说香港是抗争的前沿阵地，中共无法容忍香港享受的自由，他对是言论不自由深恶痛绝，十分之支持推翻中共防火墙，还有是还民众自由，让大家了解真相，亦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经过中共修饰过的虚假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东玉凡在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期间是个中学生，大学毕业工作之后，从外来的网站看到对那一场运动不一样的定义，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内外说法不一样。他说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国内新闻说香港的运动是暴乱，中共其实是惧怕香港人是自我民主意识。现时有位维持极权而强推港版的国安法，不过他认为这个是推翻中共极权的时机。之前的星期六，洛杉矶香港论坛在洛杉矶华人聚集区的巴恩斯公园亦都举行过集会，他们在意志坚定齐齐整整你若放棄誰為我成的口號之下，紀念香港反送中一週年，並且聲援香港捍衛司法獨立，呼籲維護香港自由、繁榮和穩定，反對在香港實施中共的國安法。香港論壇召集人林查理對美國之音說，香港論壇組織紀念香港反送中運動一週年，同時亦都關注勢必會徹底剝奪香港人民自由的港版國安法。他們希望參與者會繼續向各自的社區提及香港的情況，以及是向所屬的議員反映新國安條例對香港的破壞。林查理表示，之前香港論壇等八十多個團體在聯署致律戰書，亦即是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大會的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公開信裏面提到，港版國安法將會是對人權的毀滅性打擊，它會允許侵犯人權的國家安全部或者是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等單位在香港運作。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在6月20日刊載對香港國安法草案的說明，其中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中華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行使相關的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任務，並且接受中華人民政府的監督以及問責。中國民主黨洛杉磯委員會主席雕塑家陳維明表示，支持一個自由民主香港的心願不會改變，雖然自己早已經是不能夠入境香港。陳維明表示 佢唔會話，亦都唔會聽香港嘅説話，但係佢嘅心同香港人一齊。齊為明，我係作為自由雕塑公園嘅主要構思人，正在係為公園不斷添加關於香港為民主抗爭、抵制極權嘅雕塑元素。香港論壇嘅林查理話：由於疫情嘅關係，洛杉磯香港論壇多個月以嚟未有舉辦過集會。呢一次嘅反送中一週年集會有百多人出席，佢哋感到十分欣慰。可以見到呢邊啲人並未有對呢一場嘅運動冷卻落嚟。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宇宙洛杉磯報導。
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話：嚟緊十一月將會有另一場世界衛生大會。美國認為俾台灣參加呢個大會唔單止合適，而且非常有用。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喺華盛頓嘅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喺上個星期五，就係六月十九號喺哥本哈根嘅民主峰會上面話：外界普遍理解，包括美國在內好多國家都付出努力，希望俾台灣政府至少能夠以觀察員身份參與最近嘅世界衛生大會 （WHA）。十一月仲有另外一場大會排定舉行。美國認為俾台灣參加不僅適當，而且更重要嘅係非常之有用。美國國務院亞太媒體中心星期一就係六月二十二號喺推特上面轉發咗蓬佩奧嘅呢段關於台灣嘅講話。蓬佩奧話：台灣有好多嘅知識，佢哋喺應對呢次新冠病毒上面做得非常非常好。台灣有高端技術以及高端製藥嘅能力、高端科學家。美國認為俾台灣成為世界應對持續中嘅大流行嗰個對話嘅一部分，將會十分之有用。蓬佩奧喺演講之後嘅問答環節之時，針對香港國安法問題以及美國如何應對北京當局可能的做法的時候，提到中國如何對待香港，台灣人民亦都正係密切注視中。主持人前北約秘書長拉斯莫森接住話：同中國大陸相較，大家都同意台灣係一個民主嘅燈塔，西方國家仲能夠如何為捍衛台灣民主做得更多呢？難道台灣唔應該被允許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或者其他國際組織咩？蓬佩奧除了表態支持台灣參加十一月的世界衛生大會，還說美國有一套清楚的政策，雖然依據不同的人可能算法不同，但是那些政策回溯到1990年代早期，應該是一個合理的算法，就是特朗普總統一直都遵守那些承諾，亦都會持續這樣做，他們規範得很清楚，美國亦都會持續遵守他們。台灣政府對蓬佩奧的支持表示感謝。台灣外交部在一個推文之中說，台灣願意都能夠跟世界衛生組織的成員國分享台灣模式，合作友誼和團結，是管控新冠肺炎 COVID-19 以及實現全人類健康的關鍵。蓬佩奧在會中對中國提出諸多的批評，包括中國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處理，以及他上個星期同中共政治局委員楊潔篪會談當中，關於北京當局在香港、西藏、新疆、印度以及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越南經濟區正在做的事，還有對澳大利亞要求調查中國處理新冠疫情一事的脅迫。他又說在兩人六小時的討論當中，他一再強調的最根本重點就是他們正在看的是行動，單單是聽中國共產黨說什麼已經是不夠了，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行動。對於蓬佩奧在哥本哈根關於中國的講話，中國政府認為這些是無端的指責，挑撥其他國家和中國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